姐妹弟兄们，大家准备平安，很开心在这里教会里面看到大家，也欢迎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就是我今天早上再一次在预备这个今天下午讲道的时候，想到就是时光真的过得很快，疫情爆发，然后到现在今天好像时光不知不觉的转眼间也进入了6月，我也不知道前6个月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2021年的一半正好似乎就要过去了。同时也很感谢主，就是在这危机的时期呢，在各种各样的困惑当中赐给我们平安，在很多的动荡当中，在这一年多的这种困扰当中赐给我们平安，让我们能够不管是个人还是教会都能够平安的度过。真的感谢主，因为我们的平安是来自主耶稣基督。恐慌更应该是我们对危机的回应和应对，而平安才是我们对危机的应对，因为我们的平安是来自主耶稣基督。他在约翰福音的14:27应许我们说，我留下平安给你，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约翰福音16:33耶稣说，我将这件事情告诉你，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感谢主，我们可以在主里面得享从他来的平安。今天我们继续分享主祷告，主题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是马太福音的6:9-13。感谢主，刚才四位的弟兄已经带领我们读了这段经，在我们分享这个主题之前，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今天我们站在这里的时候，心里充满喜乐，心里充满平安，因为是你拯救我们，是你引领我们，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主啊，在过去这些危机的各种困扰当中，我们常常被很多负面虚假各种各样的新闻所困扰，但是你赐给我们平安，你的平安超越这个世界上一切的苦难。感谢主，我们可以信靠你，仰望你。求你今天借着你的真理的亮光，再次吸引我们，照亮我们，让我们能够进入你的话语，并且话语得着，再次因着你的话语，让你的平安更深的扎根在我的心里。感谢你，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求你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上个主日，我们第一次分享了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从这些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主祷告它包括属灵的禁忌，也包括属世的禁忌。我们在祷告中为神的国祷告，我们在祷告中也为我们日用的需求祷告。我们信仰生活中属灵和属地的境界同样真实，也是彼此相关的。我们脚踏在我们现实生活上，我们每日的生活当中来期盼神国的降临，践行神的旨意，持守将来与耶稣基督完全同在的希望。但我们又呼吁神进入我们此时此刻的境界， 在我们的生活中实行行为，赐下恩典。如此说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我们的祷告大可以大到宇宙万物，神旨意的成就；我们的祷告小，可以小到我们今天的柴米油盐。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就是如此的简单，如此的实际，如此的真实。耶稣教导我们为人用的饮食祷告，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两方面的教导，就是我们为即将有的祈求，同时也为我已经所拥有的来感恩。20年前，我刚来德国，我去来服侍，我认识了一位大学教授，国内来的大学教授，他从同济大学到德国来做访问学者，来做访问研究，他不信主，但心对福音非常的敞开。有一次我请他到家里来吃饭，吃饭前我对他说：“我们一起来献上祷告吧，感谢上帝赐给我们食物。”他没有拒绝，也没有反对，只是闭上眼睛，低头听我祷告。但祷告结束以后呢，他不紧不慢的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你一个人吃饭的时候，你独自一个人吃饭的时候，你也会这样心乱祷告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他这个问题一直提醒我思考，献饭祷告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为什么每天要在桌上感恩祷告？我的献饭祷告只是为了证明我的敬虔吗？我的献饭祷告只是给别人看吗？我一个人就餐的时候，我一个人吃饭的时候，没有别人在的时候，我也会献饭祷告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还有一次，我跟一位弟兄帮给家里搬家，他刚信主时间不长，我们搬了整整一天，真的很饿很累。晚上回家的路上，我开车，他坐在我旁边，我随口跟他说了一句说：“感谢主，回家就有晚饭吃。”他没有马上回应我，似乎好像在考虑什么事情。沉默了一会儿，他侧了侧身，问我。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信主以后，我们基督徒怎么就变得这么做作？每次吃饭回家是感恩祷告，我心里有神不就行了吗？如果遇上什么重要的事情，如果遇上什么紧急的事情，我会自然而然地向神祷告，根本不需要别人提醒。但我们为什么非要为每天吃饭这样天经地义的事情祷告吗？有这个必要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我非常理解这位弟兄，这是我信主以后也很长时间的一些困扰和问题。祷告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自然表达，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微调化祷告，把献饭祷告变成信仰和伦理上的一个要求呢？每次吃饭的这样祷告，我们为什么非要开口祷告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自己有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我对此的回复是：将生活上的需用向神祈求，确实是基督徒一个自然而自发的行动。如果我们在生命中连向神祷告的自然的行动都没有，那我们的信仰一定会有问题。但是将生活上的需用向神祈求，也同时是信仰和伦理 信仰的外在要求，这两者是并不相矛盾的，而且是互相关联的，相辅相成的。对我们现代社会的人来说，自然主义成了似乎是不容置疑的，也是无处不在的学术态度和生活信念。什么是自然主义？自然主义就是完全以自然规律和自然现象来解释物质世界，当然包括生命以及各种生命现象。自然主义相信感官经验所能及的这个物质世界，它既完备又自足的，自然是无所不包的存在，整个宇宙都是由自然物组成的，自然就是整个现实，就是存在着的世界。自然主义认为自然物的产生和消失有它的自然原因，强调从自然本身去说明自然。一个存在现象，自然主义认为它就是由之前或者同时期的现象所引发，并且可以由自然的因果关系而得到充分的解释。自然过程的发展具有规律性，规律是客观的，自然主义认为规律不以认识者为转移，自然过程之所以可以理解呢，因为就是因为它符合规律，在自然主义的解释里，超自然的因素不存在，因此，自然主义绝对不会用超自然的因素来解释自然现象。自然主义的一个核心特征，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特别是在进行理性活动时，上帝没有任何的位置。我完全以自然的规律、自然的现象来解释我的生命。自然主义者认为，宗教这是社会的一种需求。正如18世纪启蒙运动的一位哲学家他所说的一句话，他说：“我们不需要神这个假设。”我们解释我们的生命，解释我们自然现象的时候，我们不需要上帝这个假设和前提。除了自然主义，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人文主义。科技的发展增加了人对自己的知识和能力的自信，使我们认定人在天地之间必须要自力更生，自求多福，我完全靠着我自己搞定一切的事情，这是人文主义思想的核心。就算是在遭遇一些突发的或者非人类所能控制的困难或者厄运的时候，人会呼吁神或者是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来帮助。有社会心理学家说，世界上没有绝对意义的无神论者。再坚定的无神论者，遇到突如其来的打击，必定会开口呼求超自然力量的帮助，不管这力量是神还是其他的名字。这就是所谓我们中国人所讲的“穷极呼天”。一个人到了难处、没办法应对的时候，突然就得呼求上帝，但这样的呼求只是在感情上的一种宣泄，会有美学上的一种表达，它并没有任何具体明确的认知意义。在冷静下来以后，人文主义者认为，人们还是要脚踏实地的去适应外在的环境，逐步的解决困难，不能从侥幸心理，不能去依靠一个超自然的因素、超自然的能力。这种想法就是人文主义、人文精神的核心思想。10多年前，我认识一个家庭，他们唯一的孩子得了一种重病，经基督徒介绍他来到教会，曾经有一段时间在教会非常的热情，但等这场家庭危机过去了，他们心情平静下来以后，也就慢慢远离了教会的信仰。他们很诚实，也非常 非常直接的对我说，当初心里太痛，就来到了教会，教会给我很多的帮助，我非常感谢教会。但事情过去了，我们冷静下来思想，还是觉得人最终还是要靠自己，这就是人文主义的思维，人文主义的影响。今天我为什么会在这里给大家简单的分享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这两者其实是无神论的主要表现形式，因为我们从小在自然主义和人文精神的氛围下长大，因此我们已经习惯了把世界看成一个封闭的系统。神和超自然的事情在我们从小受的教育里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在我们的思想和生活上它没有任何的位置，至少我们很少想到想到上帝，我们很少会想到超自然的力量，更不会以神和超自然力量为出发去考虑和解释我们的问题和我们生命当中的机遇。我们领悟到的一个分享思维的时候，我常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我从小受的教育对我影响太深，我改变不了。即便是我们悔改信主受洗了以后，我们认识了创造与掌管万有的神之后，我们仍然无法彻底改变从前无神论时的形态。之前教育当中的那种人文主义思想，那种自然主义思想，那种唯物论的思想，也是根深蒂固，让我很难一下子去改变，难以接受神在我生命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面都有他的位置，难以接受神应该在我的生命当中居首位、掌王权、有发言权。我们仍然自信单靠自己的力量便可供应生活上大部分的需求，尤其是在正常稳当的事情，我们觉得我没有必要向神祈求，我为什么在这些事情上祈求神的帮助呢？又不是什么大的事情，似乎觉得我出现什么困难，遇到什么难处，我才应该向上帝祷告，这些我自己能解决的事情，我为什么要上帝祷告呢？作为教会的牧者，我以前很喜欢问弟兄姐妹们，你最近怎么样？有什么可以为你祷告的？我以前没觉得这个问题怎么样，以前很喜欢这样问弟兄姐妹，我常常得到这样的答复，这段时间就很正常，没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可代表的事项。一开始我并没有在意这样的定位你的，如果我有什么事情可以问，你有什么事情我可以问你的，没有，最近挺正常的。但时间久了，我慢慢发现这样的问题的答复会有问题，我慢慢发现我怎么问这样可笑无聊的问题，让别人怎么回答我。我说你有什么事情我可以为你祷告吗？这句话言外之意就是说，好，别人生命中的一些事情可以祷告，另外一些事情是不需要祷告的，你有没有祷告的事情？意思就是说你生命当中还有很多事情我不需要祷告的。难道我们只有在日常生活中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我们才祷告吗？难道我们应该为生活当中的各样事情祷告吗？难道我们不应该生命当中的方方面面所有的心 请求别人为自己祷告，那其实那些普通的事情、正常的事情，我们就不需要祷告。因为台湾牧师曾经很幽默地跟我分享说，每年中考和高考之前，很多学生就会很忠心、很准时地来教会参加聚会，因为在教会，他可以请求弟兄姐妹们为他的中考、为他的高考祷告。就我的经验所知，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这也是我自己个人信仰的经历。完全不祷告的基督徒很多，或者很少在私下里祷告的基督徒也很多，因为觉得我为什么要为这些事情祷告？因为就觉得心底里就持有那种自然主义和人文精神的影响，这种心态深深的影响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深受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这种心态的基督徒，在所多有。我在西安上大学的时候，期间在一个小小的长青班聚会，毕业以后我回到家乡工作。有一天，给当年长青班的老弟兄来家乡出差，来我们家乡出差，他顺便来看望我。我们吃完了晚餐，一起逛街散步。他开始关心我说：“我突然发现，当他问起我关于祷告的事情时，我根本无法面对他。”因为我心里非常的惭愧和内疚，我不知道我如何回答他。因为毕业后工作的半年多时间，我真的没有认真祷告，也不知道怎么祷告，也没想过为什么事情祷告，因为觉得一天天就那么自自然然的过去，一切都顺理成章。我的生命当中也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我觉得没有想到祷告，我也慢慢习惯了这样子的没有祷告的信仰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容许我诚实的说，我是信主好几年以后才慢慢体会到，我要为生活当中一切的事情感恩，而不是只有重大的事情才开始祷告。所以我向别人问：“你有什么事情可以为祷告？”我后来发现这个问题其实很可靠，作为一个牧师非常搞笑的一个问题。我问：“我怎么为你祷？”因为他生命当中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可以在祷告当中为他代祷。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深受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影响，我们总有一种不自觉但根深蒂固的自信心。信主了以后，只要在生活里遇到特别严重的事故，都还只有在生活里我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的时候，我们才愿意开口向神恳求援助，恳求上帝帮助。在一般情况下，为日常生活的需用祈求时，并不是我们自然的信仰。一切都按部就班，一切都很正常，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发生。我最近也没有经历什么特殊的一些困难难处，一切都很顺利。我们也就想不到祷告和祈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针对着我们这样子的信仰状况和心态，针对着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的这种思想对我们信仰的影响，甚至有时候对我们信仰的毒害，圣经才强调向神祈求，一方面是我们信仰的自然 也是一个信仰和伦理上的外在要求。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祷告有自然的流露，同时又是外在的一个伦理要求。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我们基督徒必须养成习惯，在凡事上向神祈求。我的生活，我每天的生命，就是神的恩典，就是神的带领和眷顾，都是我值得在祷告当中去感恩，祷告当中去寻求的。在物质供应非常的丰富，外在的环境也经过严格控制的大都市里，在发达的社会，就是我们今天生活的社会，表面上看每样基本的生活需要都匮乏，也可以计划和预期，至少我们不需要今天晚上出去吃饭以后回家等晚饭吃什么，有一个着落忧愁和忧虑和发愁。我知道今天回家一定有饭吃，我不是说我回家今天要发愁吃没东西吃，我们不需要今天的这个社会，而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我吃什么，我怎么吃。即便如此的丰富，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我们仍然要在神的面前提出这些的需求，希望神办事的公义来对应那些日常的任务。我每天去上班，我每天去经营我的生意，我有足够的知识，我有足够的经验，我有足够的资金来处理我每天面对的这些工作和我的生意和我的任务，但我们仍然要向神祈求，因为这是他的恩典。即使出现若干的麻烦，我们可能在生命当中可以轻松自如地去应对。得病了，我去看医生；车坏了，我把它拖到车上；房子坏了，我找工人维修。但是，我们仍然要谦卑地在神面前提出这些的事情。希望是介入我们的生命，进入我每日的生活来援助。所以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是多么鼓励和劝勉我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只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恩，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凡事借着祷告和感恩祈求，既然我们确信我们每日三餐的供应已经得到保障，我回家以后面临的难题不是我有没有吃，而是我选择太多，我不知道我该吃什么。可能我们会问，既然我付出这么多努力，既然我每日的三餐因为我的努力已经保障，那我为什么要祷告？我们日用的是今日赐给我们，既然我们已经确定我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事情很多的困难我有能力自己解决，那我为什么还要在祷告当中呈现给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我们这样做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个意义就是我承认神的主权，我培养对上帝的依赖感。我们在祈求中也借着我们祈求的行动承认神是我们生命的主，神在我们生命的首要位置上，神在凡事上有过问的权利。生活中的许多事情虽然在 神的帮助，就连生活当中的一日一餐，我的任务，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我今天聚会结束以后吃的晚餐，我们也不敢妄自尊大，按照自己的思想意思来筹算，而是祈求神按他的心意来供应和安排。我这样做是因为我承认神的主权，他在我生命当中的主权，神是我的生命的主，神是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的主。我打开冰箱，有很多的选择，我可以买外卖，我有很多的选择，但我知道那是上帝，他在我的生命有完全的主权。诗篇十六篇二节，赞美神说：“我的心哪，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的好处不在耶和华身上出来，我一日的三餐也不在耶和华身上。”我们在祈求中也提醒自己，我并不是一切生活需用稳妥的供应者。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即使我们努力工作赚取足够的生活费用，可以衣食无缺，我用我刚信主的时候，很多人嘲笑我，那你不要工作吗？你坐在那里看有没有从天上掉下一个馅饼让你今天晚上吃？没有。我每天吃的东西，我每天需用的东西，都是我付出很大的努力，兢兢业业的工作，辛辛苦苦的工作赚来的。我赚取足够的生活费，是我自己和我的家人生无忧，衣食无缺。但是我的付出很多，同时我也清楚知道我为什么能够得到这一切，因为我依赖神赐给我的智慧，是因为神赐给我智慧，神赐给我机会，神赐给我才干，神赐给我健康的身体，上帝赐给我平稳的环境，让我有能力，让我有机会去养活这个家，去养活我自己。我一切的好处都在耶和华身上。祷告不只是发生重大的事情我才祷告，而是我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都是神的成就，都是上帝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我们在为自己最琐碎最细微的需要向神祈求的时候，我们每为每日的三餐向神祈求的时候，我知道我们都为这三餐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每一粒米每一块肉都是我们辛辛苦苦赚来的，但是我们祈求神供应我们，我们借此培养一种完全依赖神的心态。我们学习在凡事上依赖神的生活，我的努力有这样的结果，是因为神为我成就，他是我生命的主。这是我今天分享的重点。我们基督徒必须要好好的祷告，操练祷告，我们要努力的走出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影响和阴影，即便是生活里每天的供应和得着非常的自然，非常的稳定，非常的丰富，但我们必须为生活里即将得到的东西 下场的气球，一个最佳最基本的例子就是主耶稣教导我们主导的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此物，我不为今天的饮食发愁，但是我仍然在主里面祷告，感谢你赐给我今天的晚餐，赐给我明天的早餐，感谢你为我成就的一切，凡事都要向神祷告，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耶和华手中。感谢主的恩典，诗人大卫在诗篇104篇14到15节赞美神说，他使草生长，使六畜树吃，使蔬菜发长，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能得食，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现在感谢你，你如此的爱我们，你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认识你，你如此的谦卑进入我们的生命，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依赖你的心，让我们在凡事上知道你是有主权的主。主啊，让我们能够谦卑，用生命当中的点点滴滴都向你祷告。祷告不只是我生命当中出现的问题，我生命当中缺乏难处的要向你呼求，而是我家甚至将每年的三餐每日日用的饮食都在你面前祈求。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要信靠你，仰望你，你是我们的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姐妹，今天是天主的纪念。